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同样请来蔡伯恩牧师和我们分享，记得吗？忘记可以是恩典。
你放在基督十架前的是已经死去的你，如果你真诚的认罪悔改，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了，罪离开你就好像东离西那么远。而荣耀我们救主的做法就是相信基督宝血的功效。我相信我有权利忘记，但神命令我忘记背后。
听众朋友，你被过去不断纠缠吗？今天神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希望你生活的自由。他借蔡伯恩牧师鼓励我们，在基督里得着新生命，向前直跑，回应神从上而来的呼召。我们学习摆脱过去的羞耻和内疚，发现真正的喜乐。默想关于喜乐的经文，常常喜乐。今天蔡伯恩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查考喜乐的眼睛。
忘记背后表示你忘记过去的失败，也忘记过去的成就。你对自己说，过去的一切不能拦阻我经历神的真实，他在我的生命中工作，流血洗净我的罪。我本来应该受到审判的，我本来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基督已经洗净了我的失败、软弱和种种的罪，使我与神和好。我忘记过去，因为基督使我属于他，我在基督里活着。忘记过去不是容易的，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忘记。记得我们为国家的退伍军人举行庆祝会，我发现要那些退伍军人忘记过去是非常困难的事。记得我家里一个成员说，哇，我真的不能相信我穿上制服所做的事，我永远不能忘记。可是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有权利忘记，忘记过去向前迈进。如果我不能忘记，就好像是说耶稣的血没有效果，如果我不能忘记，就等于说福音不是真实的。肯定的是，我们迫切的需要是忘记，这是恩典。说到这里，我想起我的大儿子。我们父子两人曾经去墨西哥传道，途中我们遇到一位朋友，他一直观察我们，听我们谈话。有一天晚上，他对我们说：“我需要了解你们的关系，因为我跟我的孩子并不像你们那么融洽相处，那么无所不谈。我希望多了解你们是如何沟通的。”这位朋友说，在我成长的期间，我的父亲与邻居搞婚外情，使得我母亲精神崩溃了。我有一个可怕的童年，童年的回忆只有一幕幕父母亲打架的局面，他们互相殴打，太可怕了。我没有健康正常的童年生活，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孩子。然后他又说，几个月前我跟母亲谈话，我问她：“妈，我为什么几乎没有童年的回忆呢？”母亲回答说：“你的奶奶曾经告诉我，回忆是恩典，但忘记也是恩典。”各位朋友， 忘记是神极大的恩典。老实说，我们为人父母的总是不免会记起在教导孩子方面一些使我们感到羞耻和不安的事。你可以是一个为国家尽忠的退伍军人，但同时不能原谅自己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你可以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人，但有的时候回望过去，你却后悔自己好像做得太绝情了。请你明白，你放在基督十架前的是已经死去的你。如果你真诚地认罪悔改，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罪离开你就好像东离西那么远。而荣耀我们救主的做法，就是相信基督宝血的功效。我相信我有权利忘记。神命令我忘记背后，不要再为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让它拖住你的后腿。我知道我的记忆有的时候像心中的一头德国牧羊犬啊，它抓住我，缠住我，对着我一直叫。但是你得坚决地回应说，不，神吩咐我忘记。各位朋友，既然这是神的吩咐，他会赐给我们力量，不是因为我是好人，我的品德高尚，而是神在基督里使我属于他。为了荣耀神，我要忘记背后，按照神的心意努力面前。这是他的命令，也是我的权利。可是我们怎么做得到呢？保罗告诉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不要往后望，要向前看。在腓立比书3:13，保罗强调，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希腊文的原文是指延伸。在赛跑比赛冲到终点的那一刹那，运动员的身体会尽量的向前延伸到，甚至有点倾斜，全力的向前推进。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记得，在上一届的奥运会，巴哈马的一个选手叫做森瑞拉美纳的，他在400米赛事最后几步有一点点的落后，这时候呢，他把身体向前，整个人扑出去，尽量的延伸倾斜，他几乎不考虑生命的安全了，也管不到是不是这样做会造成残废，他就是把身体向前整个的扑出去，最后赢得了比赛。他的双眼只看到奖牌，至于其他的人，其他的事，谁在他后面追赶，他完全看不见了，因为奖牌是他唯一的目标。那么你呢？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像他一样把身体尽量的向前延伸，努力冲刺。正如保罗在第14节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样专注的向着标杆直跑不是容易的。但是我如果相信这个世界不是我的边界，神儿女所追求的复活主是不受这个世界的时间跟物质限制的，我所追求的是永恒，那么我就不会关心我的荣誉了，我的享受，我的得失，而是专注回应从上面来的呼唤。如果你相信，就算你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母亲，日常的职责是替孩子换尿布，你也可以说，我在照顾一个永恒的生命。又或许你是做生意的，你也可以凭着你忠诚的态度，不是一味向前看的原则，向别人显出你重视永恒的价值，不着眼于盈利，而着眼于从上面来的神的呼召，着眼于天上永恒的事，希望透过自己的生意让别人得到永恒的生命。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从上面来的神的呼召，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你属灵生命的边界跟限制了。有一位牧师曾经这样子写过，曾经有很多次，我见过人们想在他们的专业上见证神，看起来很真诚，但是当面对严重的后果时，他们开始犹疑，不想表明自己是基督徒。严重的后果或许包括业务的倒退了，或者是失去了女朋友。他们被世界的事物束缚，所以他们放弃了基督徒的承诺。朋友，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回应从上而来的呼召的基督徒，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认为你属天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是摄影师，你所拍的照片可以接触千千万万的人，你借着照片传扬福音，那么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可是如果你不幸生了重病，躺在病床上等待生命的尽头，你仍然可以回应从上面来的呼召，因为神给你的呼召是突破这个世界的时间跟物质限制的。你相信保罗在第十四节所说的吗？这句话对你我来说都十分重要。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不但相信我有从上面来的呼召，我更相信我有一个受膏者的召唤。我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这个事实，我在基督里。基督并不是耶稣的名字，而是他的头衔。耶稣是基督受膏者，是神为了他永恒的计划所差来的救世主。在腓立比书这个短短的经文中，在基督耶稣里这个词儿就出现了20多次。保罗说，如果你在基督耶稣里，他受膏立，你也受膏立。你在基督耶稣里就有从上面来的呼召，他复活的大能大力在你身上工作，他永恒的计划借着你向别人显明。如果你有从上面而来的呼召，你确信神在工作，更确信你是受膏的。这是我的信念，我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就得以经历他复活的能力。基督在我身上的能力是超过时间和空间，更超过这个物质世界的。我确信这个事实，也相信神正在工作。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世人看见的是物质的世界，而我相信的是神在属灵世界及永恒世界的工作，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因此我不但有从上而来的呼召，更有一个受膏者的召唤。保罗在第15节指出，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他承认要存这样的心是困难的，可是神必常常以此指示我们。所以现在我想请各位跟我一起向神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神啊，求你向我显示我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里的事实，使我不论是在学校、在工作场所或是在家中，不管别人看见还是看不见，我都能够回应从神而来的呼召。我受膏立，你把我放在我的岗位，有你永恒的目的。神啊，我承认要相信这一点并不容易，所以我要向你祈求，求你指示我。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你赐下的圣经就是我们生活的燃料。我们感恩，因为神使我们属于基督，而且呼召我们回应天国的使命。阿们。各位朋友，虽然我们会经历艰难，而且常常挣扎，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结局，也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是一个受膏的人，领受从神而来的呼召，天国的呼召。这个信念改变了我看事物的角度，当然也改变保罗的角度。难怪他说，神也以此指示我。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你记得保罗在第10节怎么说？我希望认识基督。第11节，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承认这也是我的愿望，我希望能够更认识基督。第16节，保罗勉励我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好像他已经达到了某个地步，达到了神对他的要求，如此的坚定，如此的真实，以至于他已经用真实的东西取代了他希望的现实。我已经达到了，究竟是如何达到的呢？ 基督使我属于他，不是我做了什么，乃是他做了什么。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大，成为推动我的现实。基督使我属于他，我已经达到他的心意，不是靠自己，乃是借着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以天堂的事为念，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坚守那位紧握住我们手的人的旨意，我们继续侍奉那位赐给我们喜乐的主。他虽然认识我们最黑暗最丑陋的一面，仍然说你是属于我的。这带给我们前进的力量，使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主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的目光一直专注地看着他，一刻也不转移。我不再为其他事情忧虑，让其他事情让我分心。基督是我的，他喜悦我，我立志跟随他。各位还记得电影《烈火战车》中的主角埃里克·利德尔吗？在1924年的奥运会上，他参加了不是他自己的400米比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并没有接受跑400米的相关训练，但他竟然赢了。他本来是预备要参加其他比赛的，可是他本来报名的那场比赛是安排在礼拜天，是安息日，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拒绝了在安息日去比赛。而那一天刚好是非常的高温，他没有参加这场比赛。可是这样的结果反而为他赢得了他没有训练过的400米的比赛，赢得了名气、荣誉和奖牌。为什么埃里克·利德尔不参加本来的比赛呢？你还记得他姐姐因为他专注跑步而不高兴吗？他的姐姐认为他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接受宣教传福音的训练，而不是跑步。可是埃里克·利德尔却对他姐姐说，神让我脚步飞快，当我飞奔时，我感觉到他的喜悦和快乐。在电影的前半部，我们看到苏格兰跟法国之间发生的事。利德尔在参加苏格兰的一场比赛中途，他绊倒了，落后了20码。但是因为相信神喜欢他跑步，他快速奔跑使神快乐，他最后全力以赴赢得了比赛，并且成为了飞天苏格兰人啊这样的一个称号。那是利德尔生活的态度，不仅在奥运场上，在他宣教的地区，还有在日本集中营，他都先顾及别人的利益，关心他们，为他们提供食物和生活上的需要。利德尔说，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神让我成为属于他的，在基督耶稣里，我活出神的呼召，安全稳妥。他喜悦我，不是因为我是完美的，而因为我是属于他的。各位朋友，你跟我都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是完美的，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神在基督耶稣里喜悦我们。我们以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工作上回应从上而来的呼召，向着永恒的目标奔跑。别忘了，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为神的计划我们被高立，忘记背后，为他而活。所以全力以赴，加油，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这是我的目标。神爱我，他保守我，在我面前的是荣耀的冠冕，希望我能够像保罗一样，有一天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这实在是太美丽了，是吗？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得到冠冕不是由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爱慕基督，爱慕他的显现。你知道在他显现的时候你会得着赏赐，他使你属于他。所以赞美神，努力的前进吧，忘记过去的一切，加油，神呼召你，高立你，叫你完成他在你身上的计划，你是属于他的。
基督使你属于他。当我们专心仰望基督，我们奔跑而不会感到疲倦。谢谢牧师的分享，教导我们放弃一切为神奔跑。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题目是喜乐的眼睛。牧师，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是的，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我理智上明白，我知道我可以把我过去放在十字架下，我也知道福音是真实的，但是过去所发生的事带给我的伤害，我真的可以忘记得了吗？牧师，你如何回应呢？
哦，不，我不能忘记。我们得承认忘记是很困难的。有人说，理智上我愿意把我的过去放在十字架下，但我仍然感到受伤，为了别人做的事，也为了我曾经伤害的人。坦白说，我们需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感受。我们虽然被基督救赎，但并不表示过去的事就不会触动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运用理智，就算我们想起来了，我们也要提醒自己神已经处理了。所以我们可以把过去放在十字架前，凭信心胜过感受，相信神在圣经中的应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祈求忘记的恩典，神会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的。人们会渐渐忘记，不过有一件事是难以忘记的。人们说，神的爱奇妙伟大，基督的宝血涂抹我的过去，我要记住我是罪人，已蒙救赎，我的罪，我的软弱，我的错误已经被遮盖。有一句老话说，罪若不沉重，就显不出恩典的甘甜。请注意，假如我们的过去完美无缺，未来就不宝贵了。因为未来宝贵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过去神一直帮助我们，叫我们怀抱盼望。
蔡牧师，是不是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责任，都是神赐我们从上而来的呼召呢？
你说每个，每一个，是的，每一个都是神赐给我们从上面而来的呼召。你全心全意做的工作就是神圣的工作，是圣工，忠诚持续到永恒。诗篇112篇说，我们的公义永远被纪念。换句话说，我们做的不是自己的工作，是为神而做的工作，是对神呼召的回应。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的错误的过去，显明今天他对我们的拯救，以及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借此深深经历他恩典的真实，真诚地负上责任，全心全意地在自己的岗位上服侍，都连接到神永恒的计划、美好的呼召，这都有永恒的价值。
你说回应从上而来的呼召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圣经记载，当一个人被高立，他就会被分别出来，专注做神的工作。因此，当我们凭信心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是接受高立，我们被分别出来，专心地跟从他，做神的工作，完成神的心意。
谢谢牧师，今天帮助我们校正人生的焦点。
从前，沉醉于世界的掌声，过去 追寻着名利的虚空，外面好像让人羡慕的成就，内心却充满说不出的惶恐。舞台灯光下我藏进人生，音乐接替你深深地陶醉自己梦，在剧本亮丽中昏暗心停留，咸酸苦涩里找不着自我，主的出现我生命竟成了全新的著作，神的话语指引了我生命真正的追求，你的恩典充实了我破碎的器皿，从此以后我为你而活，主的宝血洗净我生命一切的罪过，你的舍弃让我看见了生命的辽阔，你的复活赐给了我生命的永远，从此以后我要为你而活。向我藏进人生，音乐接替你深深地陶醉自己梦，在剧本亮丽中昏暗心停留，咸酸苦涩里找不着自我，我生命竟成了全新的著作，神的话语指引了我生命真正的追求，你的。
今天牧师从运动的历史谈到了跑步得胜的秘诀，就是专注目标，不要为后面的人过去的事分心，向着标杆直跑。回望过去的运动员不可能赢得奖牌，基督呼召我们全力全心为他跑，要得从上而来的奖赏。神的恩典和爱使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神希望我们体验喜乐，体验奔跑冲线时的兴奋，忘记背后，向着天国的目标奔跑，不分心，不羞耻，毫无拦阻地努力向前。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